们今天就讲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第828节。那可能的话，我们就延伸到第829节哈。那你在赛斯书当中比较少看到有两三节课哈，专门在讨论一个东西的哈。那这个重点是在讨论我们的想象力。那所以也很巧，因为我最近才一直在谈这些东西哈，包括。上礼拜六在电台也在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暗示、我们的联想力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静心的能力这样子。那一样的其实英文讲的会比较好，英文提到 association 或者是说谈到subjection 会比我们在谈中文要好这样子。那对想象力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整个赛斯书当中对想象力的这个重要性我觉得它是非常的强调，非常的强调哈。那想象力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哈？想象力事实上它就直接接触我们的架构二，然后呢它直接就是我们内在存有的力量，那它直接就接触到我们的源头，那事实上它就是灵感的前沿。那所以想象力的开发或我们对想象力的应用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本来就是我们内在存有的想象出来的，他一再强调这一点。所以他说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说我们现在的现代人是因为太理性化了，然后太重视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因此我们失去了快乐，我们失去了灵感，我们对时间变成没有办法感觉到时间的一个广阔性。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尽量能够用我们的想象力的话，我们不但会拾起我们的欢愉，而且我们会一直处在创造力的状态，而且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是不同的，然后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也不同。那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去理解赛斯所讲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已经失去了我们对想象力的应用。好，这是这两节主要他在谈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好，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赛斯在讲的内容当中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个重点，而这个重点是不管在哪里都不会变的，就是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就是你的意念，你的内在存有的无意识的那个意念，跟你自己的有意识的意念，以及你的想象力所共同建构而成的。那你所认为的周遭，所认为的环境，所认为的不幸事件，所认为的老化、死亡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想象力的结果。甚至你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想象力的结果，这样啊，这是很主要的赛斯的一个思维。所以他跟我们讲说，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人类，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所谓的科学验证的这样的人类，在早期的人类的角度来看，他们比我们现在更能够了解到什么是架构二，而且跟架构二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关系。那架构二本身就是可能性场的地方，架构二本身就是想象力能够畅行无阻的地方，你也可以讲说架构二就是想象力的炎帝了。所以你说灵感在哪里？灵感在架构二啊。灵感在哪里？灵感在你的想象里头啊。那你怎么样能够找到灵感的地方？就是要你的想象力啊。问题是我们的想象力真的不通了。那我们的想象力怎么叫通？怎么叫不通啊？你检验你的想象力到底通不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是不是用惯性的方式在生活，就是你的想法当中有没有像花一样可以开出来，好，有各种角度各种方向的思考，有没有可能性，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有没有站在可能性的角度。他说如果你站在可能性的角度的话，你根本无法生活在现在的时间当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观点是非常广阔的，而且你是以整体的观点、总体的观点、总体人格的观点在过你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谈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方式不是以自我或个人的角度在生活，而是以 内外整个人格的形式在生活的话，你怎么会不知道行动方向？你怎么不知道灵感？你怎么不知道想象力能够拿到很多的可能性呢？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早期的人类哈，他们的意识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跟在架构里面，他们是非常有意识，他跟他是有关系的，他知道自己可以在可能性场当中去拿到那些资料。然后他这里提到很多地方了，比如说在鲁伯的心灵政治里面，就提到意识有很多层次。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一下鲁伯的心灵政治，各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心灵政治哈？心灵政治一开始都在谈心灵图书馆，也就是说已经过世的名人，比如说赫金过世了，对不对？那他过世以后，他在灵界，他继续在研究跟开花，那个结果你还是可以拿得到，而且他会因为你的对焦，他会呈现给你看。那像心灵政治，他提到鲁伯在心灵政治当中哈，他看到那个威廉詹姆士，也就是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哈，他死后写的东西，他是寥寥无名，他是一本书呈现在他面前，一开始是看得很模糊。然后慢慢，怎么越看，所有的字都一清二楚的呈现在他面前。所以你看哦，这个可能性场的意思是说，当你开始是运用你的想象力进去没有错，可是进去之后，像心理政治他提到的，就说你其实是可以对焦到你所要的任何资料上面。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对吧？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嘛。但是你也可以从很多人的这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嘛，比如说与神对话，对不对？那一个完全大家都不认为说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人，他能够写出几千万人看的书，每一本都可以卖上几千万人几千万本，那像台湾的谢明杰写与神老神在写了三册，那认识他的人都说啊，这个人高职都没有毕业，然后要自杀，然后杀也杀不死，然后也没勇气又怎么样的，那突然间拿起笔来就写出这么好的东西出来。所以意思说你只要对焦，你只要有那个勇气跟毅力，你只要进入可能性场的话，你的生命的创造力它会源源不断而生。那他一再的在各方面在表现这个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说鲁伯在心灵政治里面提到很多意识层次，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心灵政治这一本书。那如果你懒得看书的话，其实是已经都有做成朗读，你可以在网络上登录下来看，大家再来听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心灵的本质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早期人类用你们所熟悉的其他方式在应用他们的意识。我们因为太 focus 到四根灰因跟果的关系，我们因为觉得说任何事情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鼻塞一定有原因，你感冒有原因，那你就是要看医生，你跟受到病毒的影响，但是不会去牵涉到任何跟心态有关。那我们所用的意识形态就是四根灰，对跟错，因跟果。可是早期人类所应用的意识方式不是这样的。他说举个例子来讲，他们常常把所谓的想象力的产品当作是已经在物质世界客观化的感官资料，他们把想象的东西当真了，他想象的东西他就把它当真，而且他马上在物质世界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客观的自己感官能够感觉到的东西。那你如果看中国的书籍，像西游记那种书的话，你就非常寥寥无名，他们很多想象的东西它变成这个变成那个，他就马上觉得在感官上能够感觉到那个就是变成客观化了。那你能够说西游记的这个比如说孙悟空七十二变，他至少他有七十二个不同的想象的能力吧。所谓的变应该是他的想象的产品，所以想象力总是跟创造力有关的。那我一辈子我觉得我对这个想象力就是特别有兴趣，我在小学就看过学志的应用想象力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其实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那所以当人类开始，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呢？ 是当人类开始采取一种因跟果的意识的时候，前因后果，是跟非，对跟错，好跟坏，这样的因果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广泛性，它没有一个不是只有这样，还有其他的方法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式的时候，我们现在到后来一个情况就是，你都会认为说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要统一嘛，大家的观念都要一样。好，那一件事情的话，它一定有因就有果。当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意识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想象力的产品，我们就不再像以前一样直接能够看得到我们自己的想象力的产品，因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啊，不是前因就是后果，对不对？你哪有什么想象力啊？你只有一个理性的东西而已，只有判断，只有是非判断，只有因果关系，但是没有想象力。想象力的意思是，你看，一般来讲，我们在做应用想象力最常用到的一个做法就是脑力激荡术，对吧？你谈应用想象力，绝对不可能不谈脑力激荡术。而什么叫脑力激荡术？就是想到的东西就让它一直出来啊，就像花一样开出来啊，哦，就像野地的花跟草一样，让它鲜艳的这个奔放出来啊。那奔放的时候，就是不能判断，对不对？不能判断就是不走进因果的意识关系嘛，不是是跟非，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所以你不断让它生出来。好，如果这个世界上哈，只有一种动物很有用，就是对人类很有用，它才能存在的话哈，那人类早就死了啦。那没有一种植物说对你有用，你一定不知道它什么地方有用处，但是它一定有用处。啊，但是它一定，所以很多想法它真的不是最好或最不好，也不是最善良跟最不善良，没有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各地就好像野花片开一样。好，所以我们在做想象力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做判断，没有因果关系。你做了判断，你就失去想象力；你做了判断，你就失去了你跟一切万有的联系，你就失去了跟可能性场的联系。那什么叫可能性场？架构二叫可能性场，对不对？那架构二是什么？是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对吧？那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哪有可能是在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既然叫可能性场，那就是所有状况都会发生，才叫可能性场。那既然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哪有哪个件事情是好的，哪件事情是坏的？没有嘛，没有，对吧？所以架构二叫做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的意思就是所有事情都有可能，所以因此就没有判断可言，也没有什么对错是非的问题可言，对吧？而所以那如果你要谈到想象力的话，唯一的情况就是你必须要放弃你的判断力，先放弃后来再去选择，就是它是一体的两面，交梦不离的兄弟。你先用想象力去把所有的情况勾出来，然后去感觉它，然后你再选择你要走哪一样，因为你一定有个人的理想跟特质。好，它的方式是这样子。好，所以当你如果一直认为什么才是最好的，那么你一定会失去你的想象力，而且就无法直接具体的看到你想象力的产品。但是话又说来，想象力却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工具，却是接近神、接近一切万有的唯一工具。你如果没有想象力，哪有灵感？你没有看到可能性，你哪有可能有选择？所以我刚讲过嘛，你要看看你有没有想象力。唯一的检查方法就是，我如果只有一种行为模式而无法变通，那么你就是缺乏想象力的人。好，就像常讲的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或者是叫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把猫剥皮，还有很多方法。可怜的猫。 OK， 好，他说早期的人类在早期的时代，所谓早期的时代就是人类还不是那么样的完全专注在理性上的刚开始的一种状态。他说呢，他对他自己想象力的鲜艳特质有 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体验。你去看早期的，如果是神话故事，刚谈到早期的哈，像什么《封神榜》啊，《西游记》啊，那个真的都想象力是特别的鲜艳，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对不对？还有什么红孩儿，还有什么芭蕉扇，什么东西都来了，对不对？呀，那想象真的是非常丰富。那基本上我们在使用想象力的时候也是一样嘛。比如说以前的科幻小说在描写啊什么太空船啊什么时光机啊什么东西啊，你也是先想象，然后慢慢发现它既然是有可能的嘛。好，那现在说听说中国大陆它发明一种光束枪，没有子弹的，但是就是像我们在星际大战用的那种东西，对不对？那也是先想象，然后你才会去朝这个角度去进行嘛。
真的 work
啊，真的 work 啊。然后我们也是想象，很早就想象说我开车根本不用人，然后自动驾驶。不过最近听说在Arizona发生了撞死人的事件嘛，好 Uber 的哈，但是他们发现那个撞死人不是自动驾驶的问题，是那个人从阴影当中突然跳出来，他说就算自己在驾驶你也躲不了，所以那不算是自动驾驶的错误，这样。因为他们看那个 camera 哈，就是其实并不是自动驾驶的错误。所以我们是不是早已经失去了我们对自己想象力那个鲜艳特质的直接体验？就你看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常常像很多朋友在形容我，他常常说恰似你的想法好像花在开一样，就是各种角度你都会来一下这样子，然后无厘头到让人家受不了。什么马铃薯是马的零食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其实在我的随时的这个想法当中，我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让你自己的想象能够充分去发挥哈。那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跟内在的联系就会比较好。那这么一个鲜艳的特色有什么好处呢？他们知道疾病跟健康哈，一开始是想象出来的。啊，这个是赛斯说的啊，你的疾病是想象出来，你的死亡是想象出来的，你没有，你要去想象它，把它想象出来，那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换个身体重新再来啊。好，但是想象跟实际之间的这个界限哦，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已经模糊了。我们不知道原来是，其实赛斯在很多的地方都在谈嘛哈，是我们想象我们生病，所以我们生病。那跟我们的想象是有关的，是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而那些界限被其他的信念以及这个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改变了。什么信念呢？社会告诉我们说啊，生病就是有病毒啊，你随时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信息嘛。可是这病毒对他有效，可能对你没有效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想象生病跟健康都是想象的结果。那如果你看第四册哈，早期科技他讲的所有的疾病都跟你的内心是有关的，然后当你想要让它好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外面的药物让它不好的啊，所以它是被其他信念跟这些信念所产生的经验所改变的。因为我有这个信念嘛，就是啊感冒就是要看医生，那就要吃维他命 C 啊，那这个已经变成信念了，而这信念呢产生的经验，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以后我只要感冒我就赶快去吃维他命 C， 然后或者是用李斯德林漱口，或者有人是用盐巴抹你的喉咙就会好，对不对？听很多人这样讲，那这是经验产生的结果，我们这些被改变了。那他说这样是比较简化了，但是如果要实际上当然是会比较更复杂一点，不是一个信念它有很多东西哈。他说几个例子来讲，早期人类开始觉察到没有人会受伤，除非那个事件是先被想象出来，不然根本不会有人受伤。坦白说，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原子电子造成的吗？ 那熵是不是也要用原子电子绕成熵呢？所以因此呢，我们用上了想象的治疗，而在其中想象性的治疗治愈了一个具体的疾病。最近有一个电影哦，我忘了就 名字叫什么，它就跟水有关，跟水的生物有关嘛，那就有一个水中的奇异生物嘛，哈，然后跟人类谈恋爱，结果最后三个人都被枪打得重伤要死了嘛，哈。
很多人没看。
啊？什么？
在听的人，或许有些人还没看这部电影。
OK， 那就。
你
好。得奥斯卡奖。那他自己把它修好了啦。OK， 好了，不讲了。所以他用想象的治愈哦，然后治愈一个具体的疾病哦。那我是说，那个水中生物，他就能够用他的方法去治愈一个他所爱的人的疾病，然后让他长出鳃出来的。我也没看啊，我只是看报道。好了，他说不管你们的历史怎么说哦。早期的男人跟女人都相当健康，因为他们是齿牙强壮的。你去想想看哦，完全没有卫生可言，而且东西乱吃，那基本上经常土里面的东西拿起来就吃。但是他们是怎样健康、齿牙强壮？哦，那事实上你去看很多在比较偏远地区人，他们也都是这种状态啊。他说以一种现在哈非常难懂的方式，他们透过想象力的有意识。应用来应付这个物质世界，他想象他自己会好。哎，各位，想象力这么好用的话，你们也可以用用看嘛。你就想象自己是很健康的，你去看看会怎样啊？然后他们也明白他们会死啦，不是说一定不会死，但是他们对加戈尔的更大的觉察，给他们一个较大的生命，因为他们跟我们刚刚提到嘛。早期人类跟加戈尔是有意识的接触，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更大的身份。简单来讲，是他在创造他的人生，他在创造他的人生，而且他在创造他的人生，他又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他们了解这一点，然后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好，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是因为你创造他出来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哈。你必须要去想象，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创造这样，你的想象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所以他们也了解死亡，只不过是，有其自然的必要性。为什么需要死亡呢？他知道自己有更大的身份，哦，就好像圣经常常讲说，你们的阿巴户就是上帝这样子，哦，那所以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啊，他上不但不是儿子啦，其实是。他的一部分，他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死亡是不但有必要，而且是能够得到其他经验的跟发展的一个机会。如果你不死的话，我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是个男人，那我如果想体验一个女人的生活，那我会换个身体不可，不然就要是变性，对不对？啊，好了，那就算变性的话，我也不可能说现在的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啊，我想变成很强壮的一个 macho 啊，那你非得换个身体不可啊。所以死亡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发明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能够让你得到其他经验跟其他发展的机会。赛斯的说法是说，难道雕刻家只能用一块木头吗？只能雕一块木头？没有，他会不断换木头来雕嘛，啊。所以早期人类他们非常的敏感的感受到他们跟大自然的关系，然后以一种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它。它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它，它在加戈尔有一个身份，它在创造它的实相，哦，所以他觉得大自然是他们情绪跟气质的一个较大表达。他个人表达很少，但是可以透过大自然来表达他更大的自己。比如大风吹啊，他的情绪不好，结果引起这个哦暴风出来啊之类的哈，哦。那这个大自然的表达呢，是个人 事件的具体化，意思是说我的环境，我所生活环境是我个人把我的想象力变成它变成具体化。因为一开始他就有提到嘛，你的想象力就直接变成实相，所以你的混入本身就会造成大自然的一个更大的表达。你也可以看到说网络上人家说啊，某某大师走了以后天上出现什么云彩或怎么样，那什么蒋中正过世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些异象嘛，天气有非常大的异象这样子，类似这样。那所以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个人的世界的一个具体化，可是个人的世界实在是太大了，不是你想的这样，就因为你一个人没有，你只能用，比如说我这样想，我怎么想，我好像只有用我的眼睛看到，对不对？那现在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的情绪的关系，借大自然更大的力量来表达你自己，这还不足。还有呢，它没有办法包括在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群人的血肉身体之中。那种个人事件想要具体的话，比如说。我渴望很好的爱情，你一个人怎么爱情啊？所以要有另外一个人，对不对？那一个人够不够？不够啊，要一群人，现在有一群男生或一群女生，然后这当中呢，因为你做很多牺牲，或你对爱情的执着，然后感动很多人。假如说这世界上的罗密欧跟朱丽叶只有他们两个的话，你也感动不了太多人嘛。但是因为他有好多女人可以选，他选朱丽叶，对不对？然后为他。愿意为他而死，所以我们会感动嘛。但是如果罗密欧跟朱丽叶只有单一的，没有其他人的话，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可以选择别的，他不一定要死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个人的事件实在是太大了，他没有办法用一个人来表演，也没有办法只有用天气来表演，也没有，甚至必须要包括一群人的血肉，一群人存在，你才能够表达嘛。啊，那个人很糟了，啊，那个人怎样了，啊，那个人很调皮了，啊，那个人很自私了，啊，那个人最喜欢吹牛皮了，啊。总而言之，这些人这么一个广大人才能够让你个人的事件具体化，对吧？而你的个人的事件具体化跟你的想象力有关的，啊，所以他们对念头的气象感到非常好奇，我怎么会这样想，我怎么那样想，而他们想象那些念头是以一种方式变成什么鸟啊、石头啊、动物啊、树木啊，这不是在讲《西游记》吗？对不对？石头蹦出来，孙悟空啊，然后它变成鸟啊，变成树木啊，好，所以早期的人类他们的想象力，他可以把自己就不断变成各种不同的形式，鸟、动物、石头、树木。那你说，那这样讲的话，《西游记》有很奇怪吗？没有嘛。对不对？因为早期人类他们就这么好奇，他们认为他们的想象是可以变成不同的形式，那他们当然也觉得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哦。他说这个意思是说，那些鸟啊、那些动物啊、那些植物啊、那些其他人啊、那些那么一群人哦，仍然是他们自己，这样了解为什么？他只是念头对外面的投射而已。所以他虽然变来变去，不过他们仍然觉得他们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念头的转移，外面的环境跟内心是一体的，身体的延伸变外面环境，哦，这还是在讲赛斯的那一套东西。他们还是觉得第一个他们应该是外面环境，啊，是他们自己，哦，而作为人类，哦，他们自然之更大的表达是具体化，那因为是太精彩的，无法只包括在自然的架构里面，人实在很复杂，也很精彩，所以当他要具体表现他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只有大自然，不像没有办法像其他动物或植物或野兽一样，你需要什么？需要声音，对不对？其他野兽不太会说话，或者说话说的很少，除了鹦鹉，可是鹦鹉他说话他也没有太多，但是人实在太精彩，他没有办法只有用大自然的东西来表达他自己，他还要其他东西来表达他自己，那个东西是什么？需要声音，哦，他觉得自然需要人类去给他一种声音，那声音可以表达更多，对吗？所以当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在为自己说话，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你讲出去任何话哈，你是替自己说话；第二个，当别人说什么东西给你听的话哈，不好意思，那仍然是你自己在说话。好，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人家都说这个人很不好啊，哎，不好意思哦，你的念头在创造实相，你怎么会吸引这些人过来跟你讲说讲这些话？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就不愿意去体验自己，而我们是透过别人的说话来，这些人们在说话，他们是为自己说话，因为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好，有人说啊，你怎么那么懒惰？那问题是你觉得你懒惰，所以透过那个人讲，你怎么那么懒惰来告诉你，然后你再继续受伤一下，因为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很懒惰才会受伤嘛，对不对？啊，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勤快，你说我懒惰，那就懒惰啊，是不是？所以人们在说话，他们是在为自己说话，这些人们，这是外面的人们在说话，是替自己说话。你听到什么话，跟你讲那些话，那既然外境是心境的延伸，那么他不是在替你说话，不然他替谁说话？所以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如此是环境的一部分，这些他们就是指当古代的人，他们觉得环境就是他的一部分，环境就是他的一部分，不管你今天处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或者是外面你碰到的人或者事情，它都是他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也在自然以及所有的自然界，也在为自然以及所有的自然界的生物说话。那他既然是他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所有他听到的声音，所有他感觉到的事情，是人家听他说话，但是他说给别人听，也是在替环境这些环境说话，也是在替自己说话。好，那可是我们的前世，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在于在那个世界里面，人们知道自然是平衡的，动物跟人两者都会死。好，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人被动物吃的话，有时候这有时候会发生，他的同伴不会舍不得他被那个动物吃，或者至少在最深层的说法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死亡不是他自己的意愿造成的嘛，是不是？不是动物吃他嘛？因为他外面环境就是他，他就是外面环境，对不对？所以他如果被动物吃，是他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嘛？所以不会舍不得，因为他们对实相是了解的，他们对整体是了解的，他们知道这个人演到这里，他不想再演了，然后演一个被动物吃掉这样子。所以他一直从头到尾在提到说，你听到人家说话说什么话，是你要他说给你听的，你在替别人说什么话，也是你去表达你的意愿的。那如果你被动物吃的话，不好意思，你自己创造那个事，那我要同情，我要可怜什么？因为你决定要走啊。任何一个人死亡是他自己的决定呢，你知道他在讲的意思吗？但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就有很多诠释上的错误，哎呀，好可怜哦，啊，如果他怎样啊，那问题是每个人死亡真的是他自己创造那种局面的啊。而当他自己杀了别的动物的时候，吃他的心的时候，那他当然是希望得到那个刚勇的心、无畏的心，而且去保有这个特质。所以那个东西跟那个东西也可以比喻，因为外面的那个刚勇的心可以直接移过来，就是哎，我看那个好刚勇，我把它借过来变成我刚勇的心。所以中国人才有一种说法嘛，吃肝补肝，吃肾补肾，对不对？吃什么补什么啊？吃头脑当然补头脑啊，就是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这里就提到说，因为外面的环境可以用想象的方式变成他自己嘛，我们刚刚不是这样讲嘛，所以当他的朋友被动物杀了以后，他觉得说啊，那就我只了解你决定要走了。那如果他想要去保有刚勇的特质跟刚勇的心的时候，他有可能杀了别的动物，他却把那个心吃掉，就代表我现在有刚勇的心，对不对？啊，那现在的台湾人竞选一定要家里放一个菜桃，对不对？那就是用想象力把那个东西移植过来，就是哎，我保有那个特质，那个特质就是剖菜桃或者是吊蒜这样的。
可是每一个候选人家里都放，可能还是只有
对，他有没有那个心呢、啊？或者是他只是照着人家去 copy 啊？他如果真的有那个心，而且想象的成分里头没有任何，因为当我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要中奖，对不对？那有的人的想法就是我就是会中啊，我曾经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就是会中啊，那、啊、就真的中了、啊，几千人呢、欸。那有的时候你拿到的时候，你会想说啊不会中了、啊，哪有那么多人？你内心里面有所感觉，所以你要随时知道自己内心的感觉嘛。像李敖不是讲说他在选总统的时候，那他就说啊我不会中了、啊，啊你。我没有选中以后，你还是要理我哦。哦那他去选，他就先知道自己不会中啊。所以呢，他说，因此透过人类的经验哦，人类的经验，每个动物多少都会继续存活。在那个时代，人们保护自己对抗风暴，而同样的情况，他们也不会。舍不得把受难者交给风暴，一样的道理嘛。啊，因为这个人他选择接受风暴，啊，那他们只不过是改变他们的意识联盟。怎么样？什么样的意识联盟嘛？他把一个血肉之内的自己变成在风暴之内的自己。你看，比如说有人死在水里面，啊，有人就封他当水神，对不对？啊，有人变成风神，对不对？哦，不是台湾的洪行的哈，很骄傲叫洪行的，不是，对啊。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想要那用那种方式，常常我们会说，啊，某个人死在某一种状态里面，好，那种状态的状他就是那个状态的神嘛。我想在《红楼梦》最多了嘛，什么又是什么花的神，又是什么花的神，他喜欢那个花，他死的就是那个神，是不是？啊，他就把那个意识转变成一个人的在血肉之内的自己，转变成那种花的自己嘛，这样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人跟自然的意图哦，其实大半是相同的啊，并且有同样的理解，就是你想要这样做，那大自然也帮助你这样做，因为两个。你自己的意图跟大自然意图是相同的，之前就有讲过嘛，人知道大自然就是他的更能够使用的更大的力量啊，那可以用它来变成武器，当然也可以用它来变成自己意识的联盟的一部分嘛，啊，所以在那个早年哈早期的时候，人们并不像我们现在假设的那样那么害怕大自然，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大自然利用他可以用，好，而且事实上他只是他跟他的意识是联盟的，而且这里有提到说人的意向跟大自然意向是相同的，所以人类所知道的一些经验现在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的，陌生到什么程度？陌生到我们觉得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啊，谁会认为有关系？不会啊。啊，但是以某种方式哦，那个经验它其实世代的传下来哈、哦。他说我再说一次，早期人类把他自己看作是他自己是一个个人，好、哦，那意思是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他觉得大自然为他表达了他个人的情绪、情感跟庞大的力量。他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呢，他处在环境里面。他的外面的任何东西，包括大自然，包括外面的所有他所碰到的人，他都把他当作是他自己，然后是一个个人。那所以呢，他认为大自然为他表达了他自己情感的庞大力量。然后他把自己，你看他变成两个东西嘛，他把自己投射到自然界里面，他认为大自然是他庞大的力量，对不对？他把自己投射到大自然里面，到天界里面，那里把他想象成一个个人化的形象，自己认为最伟大的那个东西哈，就变成什么奥林帕斯的神奇。哦，那中国人的想象就会认为说是玄天大帝啦，或什么东西，是不是呀？奥狼神啊，什么之类的哈，你就会把个人化的形象，最伟大的那一个，最有力量的那一个，啊，最能打仗的那一个， 你就把它画成神奇。那中国人 很佩服关公，对不对？你就把关公当战神嘛，哈、哦。听说他已经当了竞选的结果，他当上了玉皇大帝这样。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吧？现在是现在前天在上帝哈、哦，现在上帝是关公在当的啦。但那个其实有很多是想象的成分嘛，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关公这个人的话、哦、他其实被砍死的、哦、而且好像有点有勇无谋这样子，啊、不然我们不批评，到时候会完蛋。我到哪里都被挨打。不是、啊、因为霍蜀来讲的话，他讲两个人、最。对霍蜀是最有贡献而且最有战功的，一个叫是王平，一个叫什么，反正这两个人那远远的比那个张飞跟关公要更加的重要。有些网络去查一下，就是对霍蜀对蜀汉最重要的两最有贡献的两位将军绝对不是关公啊。啊、还有呢，不过呢，他也觉察到，自然界最小，这是刚才是大的，对不对？他把自己外放出去，变成神或变成神明，但其实那是你的想象力造成的结果，这是大的。那小的呢？小的就是在感官上还没有标准化之前，他觉得他就是地水火风，他就是小精灵。大可以变到玄天上帝，小的可以变成地水风元素跟小精灵。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感官的资料没有那么标准化，你觉得怎样就怎样嘛，对不对？你觉得像我们很难想象印度人把这个眼镜蛇当很神圣，对不对？哦，我们怕得要命了，对不对？他把牛当圣牛，我们也怕得要命。那个中东那地方，犹太人跟回教徒他们把猪看成很那个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也无知道他是为什么啊。就是那个感官还没有标准化之前，你有可能在你的想象当中，就算最小的东西，你对它有一些定义，而且定义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嘛。所以整体来讲，它是觉察大自然的源头的。对每一个人，不管从大的或者小的，你的外面的环境，讲穿了就是你创造你的世界。好，你创造你的世界，你有一天真的结束了生命的时候，那也是你自己结束的，并不是别人害你的。那因为你跟大自然的源头是一体的。那其实某个角度比较清楚的说法就是，你原来不就是大自然这一切万有的想象出来的吗？那你想象出来就是想要去表达那份想象啊。那所以你的任何的开始或结束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想象出来，在这个伪装实相当中去表现你自己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你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 image 嘛，所以圣经讲说神用他的 image 创造人，没错啊，他就是他的 image 啊。那我们是用我们的 image 创造我们的人生啊，没错吧？我怎么想我自己，我自己的人生就变成什么样子了、啊。所以他自己的意识不断崭新的进入存在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好奇，好，我们不断进入，从小朋友开始，然后他慢慢发现这世界很好玩，然后这些早期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意识达到那种平顺的连续性去罩住那个过程，意识是像花一样开乱跳，他没有办法用平顺性，他不是平顺性，他是一个放射性的思维方式，他是一个放射性的思维方式，他可以看天是什么，看地是什么，可以自己想象成一个小精灵，可以变成一个奥林帕斯的神奇。现在的人不会去想象那个东西了，现在不会说啊，我知道什么山上有什么仙人或者什么。如果有的话，他说啊，那个他很久没洗澡，所以选裤都转仙，不是真的仙了。可是我们以前会想哦，王母娘娘哦，啊，那上面有什么这个水蜜桃吃了会长生不老呀，什么之类的啊、哦？那个没有办法用一个平顺的连续性去罩住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哈、哦。 所以当他有一个念头的时候，他会好，哎，这个想法到底从哪里来？我怎么一个想法，想说有一个王母娘娘，哦，我怎么一个想法，怎么会觉得七仙女来下凡？哦，那他就会从那个地方充满好奇啊，然后他自己的意识永远处在一个欢疑之眼，你知道吗？当我们的想法一直处在一个，非平顺性的东西，然后处在一个，充满好奇跟有趣的这个想法中，你当然永远处在一个快乐的源头啊。那现在是平顺了以后，才会有对错跟好坏，对不对？才会有判断性嘛。有判断性，就一定有不舒服的感觉，对或不对嘛。但如果说你都没有的话呢，你永远是在蒙太奇的乱跳跃的话，哈，哥好久没去蒙太奇海边哈，就蒙太奇的跳跃方式啊，那多变的特质哦，就好像天空一样的引人注目，而且明显，就像天空那样变化，想象力就是这样，像天空一样变化，那因此呢，我们的意识现在来讲的话，是相对是很平顺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黑白分明，绝对不可以越雷池一步。啊，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哪有什么讲的道理？没有，对不对？但是没有了，因为就像天空一样多变化啊。啊，但是我们这么平顺的一个意识形式，至少我们牺牲了快乐吧，就是啊，那至少是牺牲了某些经验。其他经验而获得的，那所以否则的话，我们那些经验是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意识可以不平顺的话，啊，可以蒙太奇，可以五花八门，可以像放射性的可能性去思考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知识，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不玩了嘛，啊，你们的他这里提到说，你们的意识如果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喜好游玩好奇，并且会有创造性的话，你们就无法居住到你现在有时间的世界里面。那意思是什么？因为时间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体验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充满了想象力，然后好奇好玩的话，我们会惊艳到时间的同时性。所以你接下来经验直接同时性，就是你要有想象力啊。当你有想象力的话，你就根本不会有时间就不会有那种时间是固定的那个想法，因为它会乱串呢。啊，那我们的思考是没有平顺，那你在梦中是不是思考就没有平顺？它没有逻辑，它没有平顺，对不对？它变成一种好奇好玩，然后互创造性，那么你就不会有那种平顺的时间，你对内在的信息，对整体人格的了解就非常清楚了，然后对信息的来源、灵感的来源、创造性的来源就会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当你变成好玩好奇的时候，你就互为创造性，然后你对时间的体验是不同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他讲的很多东西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的想象力等于架构二，你的想象力等于神性，你的想象力让你知道你现在所创造的事情都跟你的想象有关，然后当你的想象能够充分发挥的时候，你不但会有创造力，而且你会知道整体的一个意象，同时时间会让你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很棒吧？那我相信很少人对想象力能够谈到这么透彻的。那也许对你来讲，哦，这很难了解，但是你现在认知的事件也同样是来自想象力啊。如果不是原来的想象，你怎么会有现在去认为的判断？你现在判断是不是原来的想象，只是你把它凝固在那个想象上而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是用我的想象来变成科学验证，然后科学验证变成无法改，那我们的原本的想法本来就是来自想象的领域啊。那就好像早期人类把你们现在视为幻觉，然后或者纯粹想象的事件当作是真实一样，意思是 早期的人类呢，他们比较没有平顺性，所以实静态把它可以把它当幻境，然后呢，纯粹想象的时候也可以变实境，所以它可以不断的翻转的。那话又说回来，你怎么想，你有什么感觉，那有什么感觉就会创造什么实相，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很显然的，大自然的情体事件，完全是在我们的管辖之外的。大自然的情体事件当然不是在我们的管辖之内啊，因为是大自然，天灾人祸怎么能够改，对不对？那除了我们经过科学啊、技术啊，或者是用一种控制或伤害的方式，我们觉得我们跟大自然是没有关系的。伤害的话，就是把这个湖泊填起来，把沼泽变成平地哦，填海这种东西，那我们才接着说，你看人定胜天有没有？你看我把这个填好了，人定胜天。我们比较没有想到说，其实大自然的情体世界是在我们自己的管辖之内的，它是我们的力量。那我们承认天气对我们的情绪有影响，那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你跟大自然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更深心灵或心理上的连接关联，不会有的啦。你怎么有可能认为你跟大自然是有心理上的连结呢？怎么会有更深的心灵的东西是可以影响大自然？你们有人会这样认为吗？我明天要让它下雨就下雨吗？我这次到拉斯维加斯，我在想说，去了五六天，我那些 baby 会死掉，就是我种的那些植物会死掉。我想说，来下个两三天吧，真的就给我下了两三天，至少在我们那边是下了雨。就种的韭菜都没活，还没花了。OK， 那可是呢，我们会用我被情感淹没这样的句子，那情感怎么会淹没你呢？或者其他直接性的生命，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我们的文学创作，所以这显示我们自己对世界是有更深的认识的，你的确是会被情感淹没的。那是当我们光透过理性去检查它视而不见的，我们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的，古木参天，那意思是很高很高，但是它也许真的就参天嘛，所以人真的是自己招来暴风雨的，我们用理性看不到，我们用科学看不到，我们不知道它跟我们的心灵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一开始就提到，如果外面的环境跟你没有关系，那你觉得那很可怜的，因为外面的实相如果不是跟你有关系，你一定是会变成受害者嘛。所以他寻求他们，就是人寻求他们，因为在情感上他十分了解他们在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物理层面的必要性。去想想嘛，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差个100度摄氏的话，就很多人都死光了嘛，对不对？那可是你为什么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温暖的环境？水为什么刚刚好够我们使用？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调到最好啊？因为真的是我们形成它嘛，在物理的必要性来讲，或私人生活当中，都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大自然有这么样的刚刚好吗？然后现在什么氧气层破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会说是什么温室作用什么之类的，但是会不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些恐慌？所以透过大自然的显现，尤其透过它的力量，人能够感觉到自然的源头以及他自己的源头。他是说早期的人类，因为我们在念梦境化教总统就知道说，早期人类他是从梦体开始的，然后慢慢变成有肉身，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他们会比较知道他们跟大自然的关系，而且他也能够透视他的力量，能够感觉到大自然的 啊的力量它是可以用的，而且知道那个力量可以把它带到情感上的了悟，原来它一点都不孤独。你看，如果你可以呼风唤雨的话，我们说哦，这个人有那个呼风唤雨的能力，他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啊，你去看那个杰，那个叫什么？杰瑞米的书，他不是提到说，科学家不了解为什么那个人来以后，他也没做什么，他就在那个茅草屋里面待三天，就下起大雨了。哇，这个人是不是会呼风唤雨的能力？其实不是，他说，因为我的心平稳了，然后他会感觉到那个问题被解决了。那是那个这种状态的时候，倒在那个地上那个区域里面，他就行作用了。所以他能够呼风唤雨，他不会受他的心境的影响。好，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呼风唤雨。那这个是科学家，尤其是都是好几个博士，美国科学院里面的一个院士所说的话，他也不是乱讲啊。所以那种力量，当他觉得那种，就如果说你今天在这边，然后闭起眼睛，然后想要做什么，三天后他就达成的话，我想你也会带你到一个情感上的了悟吧，是不是？原来这个地方哦，干旱到小野的人都已经恐慌到不行，然后地都裂了，然后植物都死了，牲畜也死了，然后哎，你的一个存在就让所有人带来大雨倾盆，那你不觉得你自己有情感上的了悟吗？原来大自然跟你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密切，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说我们已经失去那个想象力了。我们已经失去想象力了，我们失去想象力，我们失去创造力，我们失去对自己的控，这个人生的一个主控权，因为我们不会用我们的想象力。可是它不只是可以呼风唤雨而已，它事实上是可以招财进宝，它可以招来很多的人脉，哦，不会说什么100个人、8000个人、800个人、1000个人说是人太少，人太多，不是啊，人类来的太少，不会啦，我就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啊，而且本来就已经做到了，那个力量会把你带到一个情感上的了悟了。没问题，人家对方都那么有信心，我们怎么会没有信心呢？那纯粹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从我们的想象力去下功夫。你去看个人实相本质前三章好了，他一直提到说，你有意识的自己，无意识的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那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在你内心下功夫的，根本不是外在。他这一章也一再重复嘛，好，一再重复就是早期人他们根本知道人家说话也是我叫他说给我听的，啊，外面环境怎样也是我要他的，被老虎吃掉了你也不用可惜，因为你是希望他这个老虎来吃你的，被大风把你吹走了，是你的意识转换你要变成那个风吗？好，那全部都是跟想象力有关。好，坦白说这两章我觉得真的很棒啦，你们可以，我每次都这么讲，但是有谁谈想象力能够谈得这么透彻的？那对他自己更大的心灵跟精神的发展是有其必要的，因为他知道他跟自然源头是连在一起的。你看中国人很多。什么做一下法，然后天地就跟着变化，也不是你看到一个嘛，应该看到一堆书上都这么写，对不对？所以其实人是有这种心灵跟精神发展的这个潜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啦。那某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切万有的表现跟表达嘛，所以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意识的转换。如果这句话你真的能领悟的话，你人生真的还有困难吗？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意识的转换。所以你现在碰到任何困难，它只是你在创造，而且 真的到一个死亡的阶段，那只是意识的转换了，而且转换对你是好的，因为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可以转换不同的跑道，对啊。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意识的转换。那大自然以及季节的更替不断，给你带来这个信息嘛？好，现在是春天，好，春神来了，谁知道？梅花，黄莺梅花报道，是不是？但是可能还一晃间呢，又是下起大雪了，对不对？所以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更换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它是一个转换嘛，一个季节的转换。所以依照这样的观点以及那样的了解啊，天灾没有得去任何人的人命，因为根本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转换。所以大自然与人一同在实相的更大架构里面演出他们必要的角色，他配合你演。所以他一开始不是提到说人实在是太广大，他没有办法透过只有自己嘛，他要透过很多其他人，他要透过大自然才能够把他的心境、他的想法表达得很清楚。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天灾怎么会夺取人命呢？没有啊，他只是在一个更大架构当中配合你演出嘛，配合你演出。因为人实在是太精彩、太广大了，没有办法用一个人的身体或一堆人的身体，甚至大自然都要完全跟你配合嘛。好，所以了解这一点吗？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好好看你自己的想法而已。大自然在跟你配合，所有人在跟你配合，只是为了因为你太精彩了，没有办法用一个人来跟你对应。好，这个人跟你对应就是，哎呀，把你管得很紧啊，让你完全出不了手啊。那其实是你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吧，是不是？啊，我觉得好苦哦，都没有人照顾我。哎，拍谁哦？你要去看看你是怎么想象你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从头到尾都讲这些而已啊，对啊。不过呢，哈，你们对死亡以及自然的观念呢，强迫你们把人跟大自然视为敌对的。我们看别人，我们就啊、哦，那个人会伤害我啊，那个人很不好啊，大自然会怎样啊？不过他完全是你心态的对应物，所以我们会强迫自己把人跟自然都视为敌对者，啊，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观念，我们认为说死亡就是被害啊，我们被伤害啊，我们每天起来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然后身体有一个小毛病的话，就怕它万一延伸的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小病痛会不会是癌症，会不会是什么啊，对不对？但其实你要看的是，你都是用什么方式在想象？因为我们对死亡跟大自然有不同的观念，所以我们怕说飞机如果掉下来会不会砸到我们家，好，啊，会不会人家开自动驾驶的时候被他撞到，好，但是事实上，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啦，呀，而也安排了你们对这样的事情的经验，使他们好像肯定了你们自己相信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很相信，哎呀，如果不刷牙牙齿会坏光啊，哦，然后如果是吃多糖的话糖尿病啊，这个都是我们被别人的经验来肯定我们相信的事情啊。啊，但是有些动物就专吃糖它也不会糖尿病啊，对不对？像蜜蜂，对不对？你们看到蜜蜂得糖尿病的，有些人专门偷吃蛋的哦，他也不会胆固醇过高啊。那你们家的狗，你说喜欢舔大便，也没有说是因为卫生不良死掉了。所以，我们安排这些事情，然后让我们来肯定我们已经相信的事情。所以，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安排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经验他，我们相信是我们碰到的事情。那如果先前在821节提到的，每个人卷入流行病后天灾里的人，都有选择那个经历的个人理由，不是你受害然后得到流行病，不是你受到天灾得到不同的经历，而是你个人选择那些经历，选择是你选择的，好，啊，你有你个人的理由，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你个人的理由这样子啊。不过呢，这种情况通常也涉及了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感受到一个更大的认同感，有时候是为了重生出另外一个目的感，那在平常是讲不通的啦。就是说，你捡入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是想重生，啊，或者想要有一个目的。像有曾经看过很多例子嘛，就是哦，他爸爸妈妈是为了牺牲他自己，让孩子能够产生，因为孩子一直都想自杀嘛，结果父母死了以后，孩子就是哇，整个生命力被激起来了，他能够活下来，真是太幸运了。那这个就是变成透过这个大自然的事件，让他产生一个重生的目的感。好，那这一节讲完了，那我们再继续讲829节哈。一样的情况，他仍然在讲想象力哦。他说，不管我们现在的想法怎么样好，其实动物也是有想象力，不过他想象力没有像我们这么高超，他们有想象力，好，而且想象力一样的会变成他们的一个天赋的一部分。所以不过呢，人类有这么高的天赋哈，以至于他们大半透过运用想象力去指挥他的经验，并形成他的文明。可是我们到后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这样形成的。那我们今天他这里提到了，我们根本没有弄清楚哈，我们的社会组织啦，我们的政府啦，其实都是建立在想象出来的，不是吗？也是想象出来的嘛，人就应该怎样比较好，比较安全，啊，这都想象出来的啊。好，那最密切的经验的基础，以及所有在我们组织的结构背后的架构，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实相上。那个实相是什么？内在实相，对吗？好，我们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经验，都是任何的组织的背后的架构，都是建立在一个内在的实相上。而那个实相却不为透过其支柱而形成的那些制度所承认，是我们在内在里面先形成国家、形成部落、形成民族、形成的一切。可是呢，当这个制度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否定内在的部分嘛。现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当中，有几个人真的承认有一个内在实相的？应该没有吧。但是有些宗教组织都是没有错的。他说到了圣诞节快复活节快到了，我们也快到了哈，我们也快到4月1号是不是？复活节快到，然后他是用这个来解释想象的部分哈。他说一年一度对基督复活跟升天哈，所谓的历史的庆典快要来了，可是世代以来不晓得有多少人曾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件事情，没错吧哈？然后他说个人的生活、大众的情绪与宗教的热忱结合在一起。但是呢，曾有数不清的乡村庆典或亲密的家庭聚会跟教会仪式，在现在已遗忘的复活节主日当中举行，这是很好啊，就是我们利用复活节来做庆典啊，来祭餐啊，来怎么样？但是一样的哈，也曾经有血战因为复活节而起。然后还有一些私人的破坏，比如说像十字军东征当中，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对耶稣、对上帝的忠诚嘛，所以他们去做血战。然后在这个血战当中呢，那些不同意其中宗教教条的人们，在为了他们灵魂的好处的说法下，就这样被杀了。那你们这些人活得不好嘛？很多的宗教会有这种，至少我知道。人类的两大宗教啊，基督教、回教都有这样的过去的历史发生嘛？就把你杀掉，是把你的灵魂清洗，对你是好的这样子。那由于复活节的意义，曾有过灵性上的重生跟更新。复活节本来就是灵性跟更新嘛。那当然也有不圣神的屠杀。那么那些触及的血跟肉，也因此改变了那些人的人生。你当然杀了人了嘛，哈。那话又说回来，可是这些人大概有他们个人的理由吧，所以那些你们认为合理的宗教跟政治的结构，都是由基督升天的事件所引起的，因为一个概念的存在。复活节对 西方国家是很重要的啊，像我们家现在就在练复活节的合唱团，那大家都在庆祝这个节日，和耶稣升天、基督升天这样。但是那个概念呢，是一个想象的创新，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事，根据赛斯的说法了，就根本没有这种事，它是一个想象，想象出来的东西嘛。连这个耶稣的这个人物啊，按照赛斯的说法，他就是在梦的实相当中出来的，没有在实际上的生活嘛。那我曾经到以色列大概一个月左右，那到处去造访，那带我们的那个牧师也提到说，到目前为止真的找不到任何证据，任何存在的证据啊。对啊，真的啊。
牧师这样说
呀。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叫那个叫什么神学院的，就神学院的，我们是神学院的人去以色列，然后我们到海边的一个地方叫海华还是什么地方哈，就那唯一的港口吧。然后他就说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石碑，那上面有比拉多这个名字，但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好，其实有一个叫比拉多这样的一个官啊，但是不确定他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的。
大家还是要去。
不晓得啦，因为这种东西，你说他有他就有，你说他没有，也有人去证明他有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给他评论了。我是说，按照赛斯的说法，他是说这个是一个梦的实像，它是一个想象的撞击嘛。那个后来变成历史的一个景观，所以想象本身就能够变成一个历史的景观，它根本没有发生过，那凸显那个时代所有的事件，那因此它变得被神圣跟超凡的光所照耀。对，那比如说像我们台湾人的信仰有两个很重要的信仰，而且都是几亿人的哈，一个是妈祖嘛，对不对？林默娘，那林默娘到底有没有真的有那些事迹？你不晓得啦。还有蒋国牛妈，哦，蒋国牛妈在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很多庙嘛，听说大概五六千万人，也是很大的一个信仰啊。那我看过他演的电影。可是那个电影其实也是都跟妖怪什么有关，然后什么，我也不晓得那到底是怎么样，我想象出来的也有可能啊。但是就是变成很灵验嘛，这样。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都有很多想象，比如说妈祖啊，或者是讲公牛妈，或者任何人哈。他就越上舞台，而且是越上去就越厉害。就像我刚刚提到，关公现在变成上帝嘛，哈、哦，对啊，那个就是你会慢慢越上去吧，哈、哦。那但是他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他所谓复活节，他基本概念就是人能够死而复生，对吧？复活嘛，好、哦。那一个神明降世，这个都是很古老的，而且大家都从古到现在都在讲的。神明会来世间嘛，然后死了会复生，这个概念根本一点都不新啊。啊，不过那个古老的宗教的神话哦，适合不同的人。然后在过去流传的几个世纪，正如基督教影响那样哈、哦。那可是后来想象力跟历史性的时间奇妙的结合，就越来变得越不搭调了。啊，就是是啊，是有复活节，然后复活节，其实仪式是留下来的，可是旧的神明再也抓不住人的想象力了。所以呢，基督教发生时机就出来了。那因为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想象的世界的特质，然后坚持要把神话变成事实。啊，那因为他只是把事实的世界当作是真的世界，然后那个事实本身的神话呢，他又变成事实的话，他就变成那么一个实际上有血有肉的人，必须毫无疑问的去证实。每一个其他人类也会死而复生。意思是说，一个人要伟大到什么程度呢？伟大到他死了以后，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还可以复活。所以你必须要去证实，真的有这样一件事情。你看， 他死了又活起来。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历史上太多了嘛。比如说什么，刘邦不是他遇到什么什么东西大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生出刘邦啊什么之类的哈、哦。那种很多的神话，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变成要变得很伟大。像佛教的，在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诞生。他是胳膊伸出来的，你们知道吗？呀、yeah. ，因为他大概认为说从女性的器官出来是不太不洁，怎么样胳膊出来嘛？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要怎么讲呢？ Yeah. 也许是真的吧，可是我们不晓得。Yeah. 那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人要死而复生。你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死而复生，那他死而复生，所以他是神嘛？用这种方式嘛，所以当然透过死亡，然后复活，然后肉眼能够看到深入天堂哦，那这样的话就很了不起嘛。可是他暗自好笑的说哈，哎，你们真的很那个哎，每个男人都会死而复生，而每个女人也会死而复生，你们每个人不晓死，林武永生提到说，你们从不晓得死过多少，你们数都数不尽的。次数从坟墓爬出去又投胎为人，那你们也不晓得还要再躲到坟墓去多少次，那你们每个人都死而复生啊，这有什么奇怪？只是问题是说，那有必要变成坚持一个神人的身体来作为见证吗？意思是说我现在是有身体，可是我死了，我死掉了，然后用这个肉体又回来，有必要这样吗？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意思说你们每个人都死而复生啊，而且不是一次，不晓得多少千万次了。好，那你一定要坚持一个神跟人的身体的死亡来做一种实证吗？就是你是有肉体，但是你死了，然后那个肉体不用再腐化变成另外一个形式就可以再来，有必要这样吗？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没有必要坚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你的伟大了。就好像你不需要证明说你的出生是一定要是处女，然后你的出生是从胳膊出来的，或者你的出生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孙悟空，没有必要这样嘛。他说再说一次哈，啊，基督并没有被钉十字架，啊，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所以历史上所谓的基督是一个被心灵实相光照的人。所以他并没有诋毁他，他并没有看不起他，而且他相当的推崇他。在所有的早期课里面，他都认为说基督的能力比他强很多，他并没有否定他哦。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被钉十字架。啊，那所有的基督是一个被心灵实相光照的人，他彻悟任何一个人凭他自己的存在就是一切万有跟人之间的一个联系。你看圣经，他的确有谈到很多最后的道理，他告诉你，你就是。上帝之子，你就是一切万有的孩子。所以你看他在那个轮船大风大雨有没有船快要被淹没的时候，人家把他吵醒，哎，救救我们！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意思是什么？他们当然相信他啊，所以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意思是说你们对自己的存在的信心为什么那么不够？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吗？除了你们想死之外，你们是不会被淹死的，啊，我觉得这样解释圣经是比较合理的了，所以你们是个小信的。我问好几个神学院的朋友，我说，哎，这句话你们怎么解释？他把耶稣挖起来，叫耶稣救他，那对他那么有信心，为什么是小信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其实耶稣讲的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既有神性，而且你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所以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神性跟人性的相会，然后看到人类凭着他自己内在的存在就能战胜死亡，是不是这样？这样才是小信吧。所以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没有，他说没有一个例外的哈，就没有例外，大家都可以战胜的哈，除非你自己。决定这样做。所以以基督教教义相连的所有可怖事情，把人家杀死，或者是 庄古世纪处理处死了一两百万的这个女巫啊，这些都是来自遵循华丽的文字而挥起精神，因为经络精神就是爱啊。那华丽的话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那其实基督教里面他提到华丽赛人哈，其实华丽赛人的意思就是他只遵循文字啊，没有去了解精神。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他们某些也蛮是那种样子的。所以因为坚持字面的解释，那同时在旗下的灵魂跟想象的观念被忽略了。好，所以他说再说一次，我们再讲谈。这个谈想象力的部分嘛，人透过想象力的应用来指挥其存在，一件事它已有别以动物的危机，就是其实不管你今天过了什么生活，跟你的想象力是有关的啦。所以将人们哈连在一起或分开的，就是这个概念的威力跟想象的力量啊。你为什么嫁这个老公？你为什么娶这个老婆？别人看他都不怎么样啊，那你怎么会觉得他好像？是你的一切的依靠，因为你对他有想象嘛，对不对？所以人透过想象的应用，然后指挥他的存在啊。我觉得我应该怎样才会幸福快乐啊？那是不是你本身就有一个基本的蓝图在里面？你有一个影像在里面的嘛？啊，那个东西指挥你跟某些人在一起又分开、啊。那其他的部分呢、啊、也一样啊，比如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要效忠国家，这都是什么？都是概念，都是想象啊。所以爱国心也好，家庭的忠诚也好，或者是丁生在问我的那个小女生被那个性侵或怎么样，然后那个伤害是已经存在没有错，可是我们的社会给他的伤害更大嘛，就是认为说哇你这样就完了啊，你一辈子就完了，然后没有贞操会怎样啊，啊没有男人会爱你，然后怎么之类的。然后这样很可怖啊，这些东西那反而比原来的那个伤痕还要恐怕还要更大的多了，所以那个东西其实都是背后的概念、哦、在我们世界里面最大的一个实际效用、哦、所以透过我们自由的想象，我们是透过自由想象我们的成长，然后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把我们投射到时间里面，我们之所以会成长是想象出来的、哦、那除非你相当一贯的深入我们的思想，否则你会忽略想象的重要性。想象力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哈，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生的珍宝。可是我们真的都 follow success， 但是我们不 follow 我们的 imagination。success follow success， 对不对？但是你不 follow 你的 imagination， 但是想象力真的很重要，但是被我们忽略了哈。但它真的形成你现在所经验的世界，以及想象力真的变成你居住在哪里的那些情体世界、啊、都是你想象的结果、哦嗯、那这里又批评到其他的邪说了，比如说进化邪说，它想象的构筑、哦、但好多世代人都透过它来看世界、哦、那不只是你们认为的不同了，而且你们真的体验到一种不同的自己，就是觉得自己是进化，由进化论而来的。但这个进化论本身也是一个想象的构筑了哈。他说你们的制度也随之改变那个面貌。我们因为相信进化论嘛，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嘛。那甚至于我相信那个希特勒时代去把那些精神病的人杀死哈，他们也是希望进化论呢、啊，啊这些不好的基因都不见了就会好啊，其他就会好，但是不可。也没有嘛，所以因此经验你们对他的信念的相符，你们以某种方式做事，你们以一种以前不存在的方式看这个宇宙，因为我们有进化论的概念，所以我们会经验跟我们现在的信念相符的东西嘛、哦、那其实更加重我们的其他问题，我们觉得说啊那个人不好，那就可能认为说他是不好的，但是你不晓得哎，我们每个人你今天看到不好，其实跟你还是有相对的关系，这个已经没有了啦、哦、所以想象力跟信念、哦、隐隐约约的构筑了我们的主观经验跟我们的客观环境。讲到这里还是在讲828节一开始讲的东西嘛，是你的想象力跟信念构筑了你的主观经验跟你的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包括大自然，包括与你相对应的人。他说举例来说，在所有其他的想象的构筑当中，不管它的利弊如何， 人总觉得他自己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好，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计划，那计划者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大自然，或者自然中的人，或人中的自然，那也许是一个一位神或很多神，但是呢，宇宙是必然有意义的。那即使是死，即使是命运的想法，也会激励人去反抗，而激励他的行动。这个是讽刺的讲了哈。但是呢，怎么会有可能人是没有意义的呢？像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没有意义，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活得没什么太大意义，对不对？好，那意义是因为你有理想，所以你觉得自己没有意义嘛。那如果你没有理想，就没有说意义的问题嘛。他说这里来讲的话，哈，一个无意义的宇宙这样的概念本身是非常白痴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行为。好，动物是没有办法做出那么白痴的事情，怎么有可能这是宇宙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因此那个邪说哈显示出来一个井然有序的心智跟理性，这不可置信的成就。理性很好啦，不是说不好，可是除了理性之外，你应该用一点想象力了。然后他能够想象他自己是无次序或混乱的结果，他在嘲笑我们。他说，你们人既有绘制你们自己大脑地图的能力，却想象大脑是不可思议的规律化跟次序，可以一个本身无意义的实相里面浮现出来。你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大脑，你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却可以去画出自己的大脑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记忆力啊，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啊，那哪有可能呢？所以那个理论真的说，这有次序的宇宙是魔术般的出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必然有一个神，有一个激励的神或偶然的神吧？不然怎么会魔术般出现呢？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就完全说不通了。那所以想象力的世界的确是跟你自己的源头的接触点。这个很重要，你要跟你的源头接触，你要跟你的力量接触，那么你要有想象力，因为想象力的确是你跟你自己源头的接触点。好，而且它的特质呢，是你目前能够接触到架构二里面的最接近的那一个。你说架构二可能性场那么多，可是那你怎么接近它？用想象力啊，因为在想象里头的话，只要它浮现到你脑海里面，它就是你的可能性场的可能性啊。所以这里提到刚才的那个论点的强调啊，他说你的想象力就是架构二，你的想象力就是你自己的源头的接触点。所以我们对历史以及每日生活的体验啊，在无形中都是存在想象里头那些概念形成，然后再投射到物质世界的。我们先有想象，我们想象啊那个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投射成这种样子。你在画图的时候，你没有想象那个图是什么吗？好，那你今天要上电台做节目的时候，你没有想象我要怎么做那个节目吗？都有吗？那我今天要做一个大楼的建筑，难道我没有先想象我怎么去结构它吗？都必须要用想象的方式来结构它嘛。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太喜欢 follow 别人，我们看别人都是怎么做的。好，你任何意见都要问啊，你对这个看法是怎样？但是你就不会去想象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方法。那这样的一个想象呢，它适用你个人对自己的信念，那以及在想象里你怎么看你自己的方式。所以你看想象本身，你会想象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世界，那你也知道你是用什么信念。那这里举一个信念的例子了，他说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跟基督徒之间一直在战争，现在也在战争了。那因为你们强调的是心灵真理字面上的诠释，到底神谁的神比较伟大，到底谁的真理才是真的，对不对？可是它里面其实最终都还是强调爱嘛，强调一体感嘛，这样。 那既然都强调爱，神就是爱，那为什么还要打打杀杀呢？所以在每一个人里面，想象的世界加起冲劲跟力量，汇集成历史的实相。我们每个人都在强调爱，可是我们在爱里面就一直打打杀杀，就蛮好玩的。所以每个人里面一切万有之中最终极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压抑的力量被个人化了，而且住在时间里面。我们每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切万有不可侵犯不可抑压的力量把它个人化。所以你每个人本身，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就是最终极的最不可侵犯的不可压抑的力量被个人化，然后住在时间里面。那你可以不住在时间里面呢，你可以回去啊，但是只要你是住在时间里面的话，你就是一切万有不可抑压的力量的个人化。所以你的力量就是一切万有的力量。所以那你觉得你怎么会没有力量？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的力量嘛。而且你的力量每一个个人里面都有最终极的不可侵犯不可压抑的力量，而且那就是一切万有的个人化的结果。他人的想象力把他带入其他的领域里面，所以当他试图把那些真理一直强调一个小小的架构，就好像基督徒会认为说只有基督教才是真理嘛，那回教徒认为回教才是真理，你一定要挤到那个太小的架构。有时候我常常问基督徒，我说那既然神在一开始就一切都没有，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创造，那哪有什么外邦人？你外邦人怎么说？不是神的灵运行在水上吗？那一切都是空无吗？那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吗？那哪有什么外邦人？不是都是你创造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一句话就把它顶倒了吗？哪有什么外邦人？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挤入一个小小的架构，就是你只要信主就得永生，那原来都是你的创造物啊。所以这样就扭曲了内在实相，以致造成的扭曲的教条。那到这里哦，你可以休息一下，那我们就休息吧，因为刚好九点多了，那有同学要赶着回去，不然会被骂。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很棒的两节课哈，我希望大家去想想看，去思考一下，其实从头到尾赛斯就是这么说的啊。好，那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